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海湖，欢迎到东海湖的个人研究室。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戴老师。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老师。
对，戴森峰戴老师、这个是我们节目常客对吧？
是，很爱来。
对对对对，也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节目过去的常客、很久没出现了，来外星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OK。今天很开心啦、今天因为今天我们终于吃一个很蛮不错的大餐，对不对？
对，而且时间很充裕。
很充裕。
慢慢聊慢慢吃。
对，就大餐的中间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每次录音都实在太正式了。
对。
我们接下来聊点轻松的东西好了。
对，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剪成那种什么旅游达人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你所不知道的。
日本东北。
对对对对对。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日本东北这个最近好像也蛮多广告的。
是。
就请大家要去旅游什么观光的。可是我真的我对日本东北真的了解不多呢。
其实真坦白讲，讲到日本东北这个呢，找我来讲，当然有一定的渊源啦。
当然，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了、那其实呢，戴老师在西元2000年到2006年这六年的期间呢，就是到日本的东北的这个他们叫做东北地方啦，头后不及后啊、然后呢，那个学校名称就叫东北大学。那当然呢，东北大学这几年呢，基本上应该算是还蛮有建树、蛮往上冲的啦。所以呢、目前大概在亚洲的排名，大概都可以，还可以维持在前十，有时候甚至到前三。那时候在日本本地的排名的话呢，已经连续三年都是日本第一。但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虽然我是那边毕、虽然是母校毕业的，但觉得母校有那么强吗？
有爆发性成长。
对对对，爆发性的。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呢，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这个东北大学副校长，那来到台湾呢，做一个签约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国际合作的签约这样的，我去担任、
副校长亲自来。
对，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当然要先庆祝东北大学校友会的好像成立30周年，然后呢就很多的老学长们啊，那大家就出席，然后呢这个副校长当然就很重视这一块啊。那其实重视的原因当然各位可能很难以想象啊，那现在台湾很红的这个产业叫半导体产业嘛。
半导体。
对，那实际上呢东北大学呢曾经用半导体拿过诺贝尔奖。
半导体拿诺贝尔奖。
对，那其实呢这个就是说呢东北大早期的一位校长吧，应该或者至少也有工学院院长等级，就西泽润一老师西泽润一教授。那这一位教授呢他在半导体界的贡献其实真的有一点划时代，让整个半导体呢往前走进了好几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概念啦。所以呢当时也就是说呢东北大当然就会觉得说诶，现在台湾半导体真的称王称后啊，这样的台湾好像除了半导体以外什么都没有，在其他都是全倒了，你会发现台湾除了剩半导体还没倒以外，其他都倒了的这样子。
我们有钱到只剩下淡半导体。
对对 对, 对。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他们也希望呢，是不是从台湾再回去，然后让日本的这个，也就东北大学本身就能拥有的半导体很好的这一些基础呢，再往上走啊、那所以呢，就有机会接触到，那就从这个副校长提供的资料以及他的报告里面，先跟各位讲一个很可怕的数字。这个数字我自己看到我也吓一跳，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学校会这样子在营运啊。东北大学一年的营运成本预算，各位猜猜看大概要多少钱新台币？东北大学一间学校，这是18000名学生，再加上3000名专任教授，然后呢6000名的专兼任行政助理来协助学校营运，
一年的预算、
对，一年的总预算。
台湾的话，教郎大学大概6-7亿跑不掉，
六七亿。对，那东北大学这18000个学生呢，用了490亿。
真的还假的？
对，490亿，6000万台币。对啊，所以呢，基本上这个、
我们100倍吧。
这个想象我只是先算，因为我是翻译，我就先算出来，然后无聊就上网去查一查。因为其实对台湾的教职来讲，我们脑中比较有印象的叫做5年500亿嘛，
对，
还有一个叫做特别预算，对不对？那是特别的，所以
他一年就490亿，
一年就490，就是一年
我们要5年500亿，
而且它是一年的常备预算。
哇！
那他最近拿到一笔更不可思议的预算，叫做大概算起来的话，大概接近兆级台币的，叫做国际交流重点学校，也就是那就是另外的预算额。所以呢其实我就觉得这间学校可能 在我离开那么久以后呢，也难道是因为戴森峰离开所以很有成长性吗？
、欸、可是这个算重点大学才有这种待遇。
对，其实这个我们就先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日本的学制啦、嗯、那这边当然呢也有一点点回馈自己的母校或者是日本，我在日本求学拿博士学位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在日本呢有七所大学，这七所大学本来台湾跟韩国也曾经加入过，叫做九地大、嗯、当年叫日本帝国嘛，叫大日本帝国的时候呢，所以就有帝国大学、嗯、那帝国大学呢有两所呢在当年的殖民地，也就是以前叫帝京大学，皇帝的京城啊，帝京大学，那个是现在叫首尔大学、嗯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台北帝国大学，就现在的台湾大学 啊,、哦、啊，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海外地大。
对，
那海外地大减掉二以后呢，这九地大就变成剩七地大、嗯、所以呢其实在日本有一个很非常根深蒂固的，而且坦白讲我真的很老实讲了、嗯、阶级观念，
级
日本有一种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呢它就叫做七大学联合运动会、
哦、其他都不算就
对
了，对，
其他都不算，对，非常非常把
七大学，
七大学、
哦、
这七大学呢从北到南，
像那种什么常春藤
类似这种，
对，
可是它的排外性更高、哦、因为坦白讲它以前叫帝大嘛、嗯、那也就是说呢那在帝国那个年代设立的帝大，那后来日本没帝国啦，所以一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帝大这种东西出现了、嗯、所以这七大学呢就自己组成了，这个已经不能讲牢不可破了，总之就变成是一个名牌等级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
对，那就从对对对，从北海道开始，那就北海道大学，然后再来东北大学、嗯、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这样就变成七帝大、
哦，
那基本上就是从北海道到九州呢，北海道一个，九州一个，四国没有，
嗯
啊，然后呢，
东
北一个，东京一个，然后关西两个、嗯、啊，那现在就是大家印象中一般就是东京大学最厉害，它叫东大啦，
东大
我们就不讨论了，那因为东大坦白讲也真的有它全面性的部分，
蛮厉害的，
啊、很厉害、嗯，然后再来比较麻烦，就总是很爱吵架，就是京都大学跟东北大学谁能够在。站在东大的后面，
其实老二就
对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以前当年都是在争老二的概念，
哦、这样
你知道吗？
因为帝已经决定了，
对对对对，那就没什么好扯了、哦。不过呢，其实东京大学的概念是这样的，也就是东京大学它并不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个极端特殊特别好的，但是它呢普遍通通都很好，
嗯，
所以它呢基本上是一个全科型的极优秀大学，
嗯，
那这样的学校存在就会给后面的大学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呢就只好去开发一些我们独。独强的，那当然各个大学有各个大学、
嗯、
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想象得到京都大学什么人文啦、
嗯、
思想啦、嗯、大阪大学的商科啦，名古屋大学的工科啦，九州大学的医科啦，北海道大学的农科啦、
嗯、
大家就是各走各的了、
嗯、
那可能就是诶，那就没办法统合式的一体的特别好这样。
嗯，
那我们东北大学呢大概就来自两个比较好，一个就是工学院，就像刚提到的半导体、嗯、
是，
那另外一个就医学院、哦、那这个当然有一些历史背景啦，也就是说呢、嗯、当时其实呢东北地方就是当然有一个那个恶名昭彰的日本831部队啊，其实、
哦、
对他的本体呢
对对对对对
当年是在仙台哦、嗯、所以呢其实留下来的一些医学资料呢的确某种程度呢也能够让东北大学比较拥有这种研究的沃土的思维啦、哦、
所以你们对生物化学很
对对对那个年代应该蛮强对对对对、
哦、
然后所以呢其实东北大学的副校长就来，那其实有几个蛮有趣的一个，他也希望争取更多台湾的好学生，再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报告、嗯、那第一个就叫七大学，在日本呢这个七大学基本上就是名牌的象征了啊、
嗯、
那它也是全科型的大学，基本上文法商理工农艺大概都有，
嗯
啊，那七大学之后呢就有第二种大学，这第二种大学各位可能就会相对来讲可能也听过，就是一些县府所在地大学。
县府所在地，
举个例子来讲，青森就有青森大学、
哦、
啊，岩手就有岩手大学，山形就有山形大学、哦、
你上次说那个火车大学，
对，火车便当大学
火车便当大学，
火车呢开到这个地方开始卖便当了、哦、省城到了卖便当了，那就叫做火车便当大学、
哦、
这样 AK 便带改革，
跟台湾什么宜兰大学什么
类似的，
嘉义大学，
对，嘉义大学啦，然后、
嗯、地区性大学，
宗教大啦，彰师大、
哦、
就是把地名放最前面的、
哦、
这样的、啊
哦、OKOK、okay,
对对，那这些大学大概都是战后啦、
okay.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台湾这一种，嗯， 为了因应当年的多子化那个年代，当年生很多啊，那升学压力很大的时候，就赶快广设大学这个概念的啊。那这些大学的特色呢，一般来讲也是属于比较全科型的，但他们在的招生策略就是比较不属于是全国型的招生。比方说呢，我们今天岩手大学好了，他可能就会希望把岩手县自己县境内的好学生留下来就好了。
哦，
欸，他可能不那么会去幻想我可以招到鹿儿岛来的学生，
嗯
啊，可能就比较不用那么远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概念，
嗯
啊，那这些叫做县地，就像 Ekiben 代表就是火车便当大学，
嗯，
那再来呢，各位还有第三种大学，各位还会听过就很有名的师大，
哦，
啊，庆应啦，早稻田啦，明治啦，然后呢，立教啦，青山学院啦，顺天堂啦，国学院啦，
大学，
对，听起来很贵的，
对对 对, 对，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历史很悠久。也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那个年代兴起的私人办学的时候所新兴的这种老私
御茶水，那个
御茶水女，欸，它是国立的，
国立的，哦，
对，女子大学，哦，对对对
okay, okay,
御茶水，
嗯
啊，所以呢在这个年代的设立的老的这一种私立呢，其实通是大部分都是财阀，
嗯，
所以那个资金雄厚的难以想象，
所以他已经可以吃好几辈子了，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但基本上永远吃不完的概念，哦，那举个例子，像庆应就曾经听过，
欸，这个很羡慕，欸，我觉得国外的私立大学好像都财力雄厚，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地点都超级夸张的好，
嗯，那台湾的就经营一下就不散就
倒了，对啊，我觉得台湾的私大就很辛苦，对，因为呢日本的私大可以它的学费基本上呢有非常大的弹性收费，
哦，所以他没有上限吗？
没有上限，所以比方说像早稻田，哦，他们就会被归类为叫做庶民的好师大。
哦，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钱人的话，你当然就会把小孩送往庆应。
哦，欸，对
对，那庆应呢就是这种公子哥儿们的啦，對對對對對，公主型的啦，
没错没
错啊，哦。那当然还会有更好的啊，哦嗯，那所以呢，比方说像关东就有关东的师大联盟，关西像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这些，可能大家也听过，就好的大学就是大家分开来。
嗯，
那这种呢好师大，另外还有一种呢老牌一点点的不那么好的师大，但是它的。诶，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它的科系的范围就更大，
嗯，
那举例来讲像日本大学、东海大学、东洋大学，那这些大学日本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就你怎么样去评断日本的大学好坏呢，看它的校名涵盖范围，
哦，
比方说东京都那个面积小小的嘛，东京小小一点点嘛，
嗯，
这学校就好得不得了，
哦，这样
拔尖的，
哦，
那如果像日本大学这个就，哦，辛苦一点啊，
oh, okay, okay.
那如果再大一点亚细亚大学呢，oh, 更辛苦一点，啊，
全球大学，
对对对，那如果来个什么宇宙无限大学什么之类的话，啊，所以呢其实在日本讲的笑话啦，不过大约感受上来讲就是你取越新的名，因为小地方被你取掉你才往大一点的范围取嘛，哦，
嗯，
那这时候呢那你就新的学校资源竞争上就比较辛苦，这也是合理啦，哦，
是，
那到了这些学校之后当然就会有更多的更新的，比方因应多子化年代，日本也曾经广设大学，不过倒的也差不多了啦，
嗯，
他们也经历过台湾这种学校整并啦，学校倒闭啦，或者不得不禁用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嗯，
但是留学生都跑掉了，类似这些问题，哦，通通都发生过，台湾现在的问题在日本2004年开始就是一模一样的，
哦，我们是现在正在发生，
对，我们是，对，所以大概20年左右嘛，
嗯，
哦，我们是现在进行式，
嗯，
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现在完成式了，就是已经发生完了，
所以他们也有受到那个少子化冲击，
有有有，嗯，
私立大学会不会很辛苦啊，
有，
那个，
很辛苦的年代都有，所以倒掉了，
哦，
或者转型各方面都，嗯，他们的这个因应还算快，但是其实日本有做不好的，
嗯，
他们一开始也希望能够运用他们隔壁的一个超级大国就是中国的这个充沛的人力，
嗯，
然后呢让他们进来
撑下去，
撑一下，撑撑看这样，嗯，但是的确中国的学子们进来，那这也要怪日本方面也有责任，也就是说，嗯，我们相信学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不管你学校好坏啦，基本上还是有学习的欲望，
嗯，
但是呢这些日本的有一些比较脑袋不太好的一些这些经营者，他可能把这些留学生找来以后，他们就变成是实习的概念，把他们分配到工厂去工作，
哦，
哎，然后最后
跟我们很像，哦，我们那个什么中州什么，
对对对，违法工作
也是这样子，
这样，对
啊，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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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点就名义叫 叫建教生，实际上根本就是违法作者这样。对，然后就被抓到，抓到以后就处罚啦，就需要关闭啦，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一模一样的路线大家都走过了，也并不是说日本就是真正的完全合法啦，多么的道德感强烈。其实
所以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明天这样的意思吗？
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呢各位真的，我们大学教界倒不用太担心，因为日本现在大学也稳定下来了。但我觉得他们稳定下来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什么东西呢？就是2006年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次改名字。各位可能都难以想象哦，在日本哦，教授其实早期不叫教授，因为都是尤其像国立大学教授，那是政府颁发的职位，有点像公务员的概念，广义公务员嘛，所以呢，我们以前都叫指导教官，是都叫卡
教官、
教官，就是他是一个官职，
听起来好像国防部的
感
感觉
好像很凶狠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呢，在2006年呢，日本所有的国立大学通通都法人化，所以各位呢，现在您就不用担心了，连东京大学都不叫做日本国立东京大学了。
哦，这样吗？
他们都不是叫国立大了，因为他们都法人化了。所以呢，等于就是说开放，甚至连国立大学，
他就是行政法人这样子。
对对，要自筹裁员了。
那
自筹裁员，一开始大家怕的半死啊，完蛋了，一定倒了，死定了。政府补助变少，其实不是，反而是政府放手让你去筹裁员了。
所以你那个学费也可以放宽。
学费上下限还是在国立的上下限还是在，因为它跟补助有关。
OK，
但是呢，你今天比方我们的所谓的自筹裁员这个部分，就比以前宽松很多。
那就有多元的，
对，反而就变成有竞争了嘛。那就强者很强，弱者很弱，就可以有比较能够被信任的这种淘汰机制出来。
我们现在台大好像也这样，
但是我觉得台湾比较大的麻烦是台大好像把所有都拿走了。
对，它就像个黑洞一样。
对，大家都是台大附属分部那种概念。
对，我觉得干脆大家合并算了吧。
对啊，
并一并算了。
对，我们就叫民雄校区，我也觉得。
对啊，台湾那么小啊，就叫大台湾大学，对不
对？
对
啊，爱台湾大学，
爱台湾大
学，就是爱台湾大学，对不对？然后
毕校就是爱台湾大学，
对对，我们就爱台湾大学，然后分部嘛，对不对？
我们
叫民雄校区啊，嘉义校区啊，就结案了嘛。
对对对，外星人，那个你可以想象吗？那个。法国大学会用490亿一年这样子吗？
详细我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法国比较特别的是一些艺术类别的学校，它是在文化部或是其他不同的部门下面，所以其实好像落差也蛮大的，每个学校得到的经费落差也蛮大。
所以那个补助的那个集中的情况还是有的。
有。可能是比较专门比如类似那种理工学院，综合理工学院这一类的。
理工的花的钱比较凶啦，你买一个设备什么就贵的要死。
对啊，像医科，对啊，其实这很好笑，就像东北大学校长向来都是医学院的当。早期一两届会是理工的，就是就那种日本战后在建设的年代的时候，理工科出过土木。
就谁赚钱多谁就
对对对，那个年代赚钱的，对。所以各位真的你要买股票要看现在的国立大学校长大概是哪个地方出生的，就买那一种股票你一定赚。
真的、啊。
各位中正最近换生医的哦。不要怪我没有讲
明白。这个风向对了。对啊，那个我们在想说那个现在齁，其实我觉得各大学，我其实很惊讶，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埔里有一家高中齁，
对，南投
那个南投那边就一个私校，然后就那个美国的 MIT 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长春的大学就来挖人，他给他全额奖学金，然后去那个学校念书这样。那我觉得当他会愿意给你全额奖学金去念书的时候，代表说他要的是人不是钱啦。
对，所以他已经不看钱了。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全世界在挖角挖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现在正在进行的过程。特别台湾，我觉得台湾会被那么小被人家看见，主要我想应该是因为台积电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个高科技产业。那他觉得这边人才是可以被这个培养的。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些所谓的国外强校看事情看问题看得很广看得很远这样子，就愿意撒钱来挖这个平常就不大注意在国际新闻上面不大注意的一个台湾小岛的这个人才，他愿意撒这个钱呢。
对，其实就像这次日本东北大学的副校长来也是为了要来挖 高中生。
真的还假的？东北大学都
来
挖，
他是来挖高中生哦。其实他也就是很挑明讲，就是说日本呢，因为他知道，大家都觉得去日本念书要加日文，然后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他说，就像刚跟各位报告的，有3000个专任教授，这3000个专任教授呢，他们希望5年内倍增到6000，也就加一倍的教授进来。那加这一倍教授进来的条件就是英文授课。英语的接轨、
全英文、
对，那当然他也希望他的毕业生最后能够用日文来做工作或者学习、但是呢他的衔接教育上就帮你先做好这个部分先思考到、然后呢另外当然东北大学也会思考到一个现象，就是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日本还是有跟日本人竞争这个问题、所以你如果去考日本的这种大学入学考试啊，他们的那种偏差值的算法对外国人其实很不友善、所以呢这边日本政府也帮这些大学先想到一个开外挂的，也就是如果你找得到的学生真的是够杰出的话，这些外挂名额由你自己学校的经费负担，我教育我文部科学省只予以备查不予以审查、你来决定我来控管就好、对，那我不用去审查这件事情、
很开明耶，
很快、这个很快
耶，这个政策非常、
这个、很快速的，
对啊，
对，那等于东北大就要赶快开始来抢对，所以很奇特的是，我一直以我本来还心心念念想
政府带头抢，
对，我还想说，我可以跟以中正大学签签看，是不是把硕士生、博士生送过去？没想到副校长笑笑说啊，那个我们已经足够了，有没有？他就问说，大赏你是什么高中毕业？那像建中毕业、然后呢，当年还成绩还不错的那个学校、他一听马上就说，可不可以帮忙安排我们去建中做说明？
天哪，他直接往下挖就
对
了，对
他直接他跳过大学，他觉得大学他。我来带，我自己带、
他要苗子就对了，这样子
对，直接从最下面挖，
哇，
这很可怕哎、对，等于义务教育之后、他就把你拿走了，
对，我现在发现也有这种现象，就台湾很优秀的学生、只要家境不要太差，他的选择就不是只有台湾的大学，
就义务教育之后他就想走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
高中那段他就跳掉了，
他真的是全世界跑，就变成这样子了。我觉得这个新时代啦，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像大家都在担心一件事叫少子化、其实我真的坦白讲，少子化再怎么少还是有人类啦，所以再怎么讲少子化最可怕的在哪里其实就是呢，我们来这样讲好了，假定我们今天从100万人少掉变成60万个同一个年龄层变成60万人好了、这少掉的人其实就这个常态分配的正中间的这群人来讲，人数差距不会感受性不会那么大、可怕的在哪里？极端好跟极端差的那两种人、极端好的那群人他原来也许在100万人的基底之下他可以分配到100个、但是现在他变成60个，一下子你就看到40个人类
机会变大了，
对，一瞬之间、这些极端好的人就少了很多很多的感觉、那当然呢，对我们犯罪防治系来讲极端差的也不见了，少年犯罪变少了，这是好事啦、但是呢
往中间靠，
优秀的也对，全部都往中间靠、其实中间的影响不大、反而是极端好跟极端伪这两个东西产生了就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当然要抢极端好的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至少以目前台湾所有的大学在我们找学生的历程上我们是没有看到啦。
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教育部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部会反正要那个要换的。但我觉得就教育部来讲的话，好像真的这个资源齁，还有包括他们在吸引所谓外国人才的这个部分，他没有考虑很多呢。
真的没有，
这个事情应该是国家要来主导你的人才怎么来怎么去、有一些真的是要培养的，那你就好好的把资源放在这些人身上了。
没错，
对啊，就好像我觉得不是很注重
我以我们中正大学做例子好了，近期中正大学校内外国人留学生也开始有增加、但是呢其实这次增加的很怪异的我们像我最近在健身房啦，在操场跑步都会遇到几个外有法国人那我就认为法国人来台湾干嘛？也来耳台语学台语以及台湾华语，现在咱们有个新的名字各位可能没听过、
台
湾华 语,
湾华语，对，
那叫什么日文叫台湾卡勾，就是台湾华语、
我上次在记忆国书屋有看到，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我们讲的，
对，
就是我们台湾这边讲的中文哈、那有别于这个所谓的中国语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我们的人文特别强，所以可以带来这一点？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经过这一段疫情期间台湾的名声当然有一段的提升啊，那基本上也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普遍。就是有到达 一定的程度，所以大家都知道这边有便宜又好用的人才。
肝新鲜的肝。
那往好的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的教育普遍就是就是规格上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水准。
嗯，
那重点就是在于可能我们国家只在意培养出一定水准的学生。
嗯，
但是没有去特别想要说发展哪一块，只是变成一个制式化的一个规格化的一个教育这样。
嗯，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积极程度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长久以来好像我们的高教体系啦比较偏重的是国内市场，它比较没有那个习惯去把手或者说把眼光放到国际市场上面去。所以在这上面齁就变成，当然每一个科系不大一样啦，像我们念法律的话就很在地化嘛。那
法律一定要跟本地的有关。
对，你讲国外法律没有意思啊，没有意义啊。那你研究的东西当然你跟国外可以有一些交流，有一些国外人才可以给你一些新的想法，但那个不是主流啦。但如果是理工科的这种跨国际的齁跨越文化的这个障碍的这种科系的话，那个我觉得就很需要一种跨国性人才能够引进进来给一些新的想法。
我觉得蛮有趣的。以中正来讲，我们目前大概比较多外籍留学生的，除了这些语文之外，当然就是理工科那边的。但是大家的印象或既定的招生原则超级有趣的哦。
嗯，
我们会去招的就是，或我们就会南进政策，东南亚籍的朋友，或者是印度籍的朋友，从来没有思考去请这一些欧美籍的学生。
对，去挖他们优秀的人。
没有，对不对？好奇怪哦。其实真坦白讲，以中正大学我们的这个高瞻研究中心里面的机器人，这个是我们蛮厉害的。那中正也有全台湾目前最强的认知心理学的这种人工智慧的心理学观念的一些知识。这两个结合其实对于创造出有可能可以有自主思辨能力的机器人是一个计划了，是一个目标。那为什么没有可能去找欧美的人来协助？
其实我觉得印度也很棒啊，印度的工程师非常优秀。
对对对，那就是变成为什么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怎样，所以欧美不会来。
嗯，
这点是就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欧美不会来。
嗯，
但是各位，你如果到日本，
因为给钱很少啦，简单的讲是
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们在东北大里面，其实当然亚洲籍的留学生为主，但是白人籍的，就这种欧美籍的学生也是所在多有欸。
哦，真的哦。
嗯，真的也是大概一个日文班里面来讲，三分之二亚洲人，三分之一非亚洲人。
哦，这样。
嗯，
他们愿意去哦。
对，愿意来。而且其实入学的学科蛮多样化的。
哦。
那还有一种学科是台湾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设立的，叫做国际文化交流科。
嗯。
我们台湾都没有这种科系，也没有这一种单位。
国际文化交流科。
对，那他就
听起来就是国际处的工作。
对，类似这种。对，那但是呢他把它变成是学术单位，所以他里面教国际比较。所有跟国际比较有关的教授都可以跨到他那里面。
那是 whatever 啊。
对，就类似这样，比方说我今天就教一个跨文化心理学好了。
啊，对啊。
类似这种。对，或者是比方说什么法律比较好了，
比较
法学好了。
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也可以。对。
哦，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像我们的国际文化研究科里面，好像东北大学的国际文化研究科里面就有台籍的教授，然后有日籍的，有各种籍的，然后呢他们就是教自己的文化。
如果我忽然想到，在你观察里面，日本大学这些年来他们的那个系籍啊，就是那个系的分类，跟传统上面有没有一些改变？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熟的还是在七地大啊、哦哦，所以呢，日本七地大就是早期的那个从欧洲流传下来的概念，
嗯，
所以是教授治校制，也就是呢教授讲话算、那主要是以这个大教授。他有兴趣的研究主题是什么？那我们举例来讲，像我的指导教授大渊宪一老师，他可能对于几个特别有兴趣的主题，他就开讲座。比方说这个讲座叫做人际关系冲突讲座，这个讲座叫做犯罪讲座。 那开了讲座以后呢，一个讲座里面就可以安插或者是安排有一到两个博士生，这一到两个博士生再各带一到两个硕士生，然后再各带一到两到三个的学士生、
哦、
那所以是以教授制，所以它是以研究室制为主的，所以他们没有系跟级这种概念，他们只区分学部叫做大学，然后研究所叫大学院，那中间并没有一个什么系在那个地方，这一个叫做
会有什么法科大学院什么？
法科大学院是有点像我们的后期的 law school,
law school、
就是、
对
对
对,
對，就是你中文系啦，什么任何科系毕业都可以。
它会有法科，比如说它这个法学部嘛，或法科这样子。
法科大学院它比较是属于等于是学士后法
哦，
嘿。然后所以其实你说法学部啦文学部啦什么什么学部学部那个是行政方便而已、
嗯、
所以他们并没有个系
哦, 哦，不像我们有个系的概念，
没有，他们没有系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是用学程吗？用学程来，
他们
也没有学程，
指导教授
啊，是哦，
因为他们大三就会进研就是啦，
那你这样指导教授怎么控制，因为大家可能研究很近啊，然后、
嗯，
你可能一个学校有好几个这种类似的，
对，所以他们就会组织一组相近的指导教授群们就这些教授群们，比方说像我们的研究室就叫全名叫做文学研究科人间行为科学专攻心理学研究室
这么长的名字，
对，那我们就是呢等于就是说Art of Literature, 然后后面是 Human Science, 然后后面是 Psychology、
okay.
这样子、
oh.
对，
所以他
没
有
系
的，没
有
系
这个东西，对。所以各位，如果说未来您真的要到日本去求取、去念大学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嗯、系这个概念在他们的这个设定上比较模糊。
嗯，
所以你的等于就是说呢，您到日本去上课的时候，其实这种系的课程、嗯、这件事情，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叫做系的课程。
哦，是哦，
对他们。最多就是有所谓的专论、特论、专论、特论、总论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嗯。因为在法国，我记得也是有系啊。
其实这个比较像法国的美术学院或是建筑学院这种单独立体系的学校，里面其实也没有分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学院。
哦
啊、那比如说你专攻专我们在建筑或是美术学院里面就是分成好几个。工作室所谓的阿德里耶，然后
嗯，
就是有可能几个老师就组成一个工作室，
嗯，
然后你想要就是偏这几个老师所专长的设计理论或是设计方法的时候，你就去注册这一个工作室
哦，哎，那这样就很像跨领域的那种情况嘞。
嗯，
对对，
就它不是以系为中心的话，那你很容易不同学科的老师组成一个工作室。
是啊，是啊，那比如在我们的建筑学院里面，我们可能就是有专长，社会理论跟人类学的，
嗯，
或是然后再加上可能跟影像专长于影像工作的。这个表现的老师，然后组成一个工作室这样。
哦，因为法律比较不一样了。我们在法国念法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所谓的法学部门、法律系 （faculté de droit）。
嗯，
然后那个 faculté de droit 的话，它就有很多的不同。它到大四的话，就会开始分不同的专业这样子。
嗯，
然后你会有不同专业、不同的那个 diplôme、不同的那个学位。
嗯，
然后。倒是诶，这点倒提醒我了，我发现好像法国也不是很注重系这个分类。
对，举个例子，就像心理学来讲、哦、像在日本的话、嗯、教育心理学是放教育学部，
嗯，
然后呢我们这种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是放教育学部，
嗯，
社会心理学或者是知觉心理学就放在我们这种叫文学部，这就很奇怪、
嗯、
那认知心理学、大脑神经科学它就会放在情报科学部，就是资讯处理、
哦、情报科学部
就是我们的资讯 information、
哦、资讯
对、
okay.
然后呢临床心理学这些有药物这些的、嗯、它会放在医学院，
嗯、哦、
医学部，
诶，所以你只要是东北大学学生的话、嗯、你什么课都可以修
基本上。
哦，这样子、哦、
对，你就去选择。
它也没有分什么文组理组的没有。
在大一大二完全没有。
哦、
大三大四就进研究室了、
哦、
他就会跑进来。
大学大一大也是没有分的。
对，大一大他完全不分你的、
哦、
对。然后大三大四你就进到研究室了也不会跑掉啦。
哦。
哦
诶，这个倒是很特别，
蛮奇特的。对对对，嗯，我说我去，我也觉得好奇怪，怎么
这样听起来我们好原始的感觉？
就我们的大一、大二好像就在学很专精的东西啦。
对，
对，我就是
大二开始就是
就很
专业的东西，
然后其他课程就不太碰。
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系啊，会限制住这个研究的范围，感觉上这样子。
哦，
对啊，你说你系可能里面还有好多组，然后系又变成说你要区别跟其他系不同，又比如什么财经法律啦，然后科技法律啦，然后你又是一般的法律，又法学组、司法组，就我们弄得非常细，非常细的结果，就反而你要跨出去不容易跨。
国外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做科技整合、横向整合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
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偏向是用学程去带。就学一个学程，然后可能好几个系的老师去。
而且日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可能可以跟两位老师分享，就是日本很看重学会。
哦，学会。
对，所以你的这个专业会被放在哪一组学会，这是重要的事情。
哦，这样。
对，这个台湾就很少。
就像那个专科医生。
对对对对对对，
专科医生学会。
学会这件很大呢。哦，对，那比方说像他们的这个临床心理师啊，就我们这边叫临床心理师，他们甚至学会可以去做那个资格的审核，甚至是资格的更新。
哦，
对，所以学会本身力量在学术上是有力量的。
他是那个学术社团的中间。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学术社团甚至可以定义你今天这一个学，比方说这个老师，像我的老师是社会心理学，那实际上呢他就被定义成为文学院里面，那是因为他参加的是日本心理学会里面的相对偏文的这一组。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学会主导性。
通常学霸就是这样来的。
学法。
学法，
对
啊，学法。
没错没错，真的真的。
对啊，我站了一个山头，然后我这个学会的老大这样子。
对。诶，日本的学会老大很
可怕。
对，就是坦白讲，他可以有一些解释权利。就是
东教授跟财前教授的差别。
没错。
对啊，所以日本真的是，我倒是觉得他们的学制好蛮特别的齁，跟台湾的不大一样。
对，台湾好像比较偏美国嘛。
美国。
这种设计上。
可是美国的大学一二年级好像也不是很清楚的分析。同一学院，像医学院他们也是要先念一二年级都是念生物。
我们教堂大学曾经有建议说，就是大一要不要不分系这样子，但是后来很多老师就说，他们课教不完，会有这个问题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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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在日本绝少看到那种一看课名就知道内容的课名。
嗯。
比方像我开的课其实都很单纯，一看课名就知道这堂课普通心理学、心理测验啦，什么犯罪心理学，一看你就有一个期待。日本没有，像我们研究室里面开的课，所有的老师开的都是心理学特论、个论、总论，就这样，专论。
哦，专论。
对，专论特，从最专业开始是专论、特论、个论、总论。第一等级就是总论，就是有点像行总这种概念，啊，总则这种概念。
okay, okay, okay.
之后就变成个论。就是个别心理学个论
这么细啊，
然后再来是特论，
特论，
特论，它这是专论，
专题研究的意思。
对对，最后的专论就是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
所以呢，
okay.
大概就是这样四级去分：总论、个论、特论、专论这样。那它全部都叫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对，那里面上什么，就是这个老师的专长是什么，他上什么。所以就这种设计就非常容易认定学分。因为大家都心理学嘛，就拿出去都 psychology， 然后 one two three four 这样子而已。
是是是，
对，那就比较不容易会像，比方如果我这样讲好，我叫做犯罪心理学。
嗯，
那这个学分我相信啦，可能电机系用不到吧。
嗯，
对，类似这样子。那如果我把我的课名改成心理学特论一，
嗯，
那电机系可能就可以采纳了。你可以有一些人因功能，当然他可能就他可能会审你内容，但是其实电机系不见得不能碰犯罪心理学啊，类似这样的概念。我觉得日本可能它的设计上是这样，所以日本的选课，像我博士班这六年的成绩单拿出来，我怎么看都觉得我是有上过这些课嘛，就心理学一二三一二三，每个学期都在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那其实上了好多东西，他都没有写出来。
原来是这样子，
他的课名很超大的一个超级大帽子卡的呢。
是是是，那如果说台湾的同学要去日本念书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啊？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日文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门槛，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但是台湾人学日文一定有优势啦，因为我们会看汉字嘛，优势之外也是绊脚石，就是他们的汉字其实各位可能搞不太清楚，日本人对汉字的感觉跟我们对汉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看到汉字觉得那个是发音，
发音啊，
对，我们看到汉字会觉得那是一个一个有意义的字、那个感受性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一开始成，我们都笑笑讲说台湾人呢成也汉字败也汉字、所以你读解写会蛮快的，但是我们听力呢我们就搞不懂，就脑中都会浮现出那个字的字形出来。其实日本人没有那个字形，我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比方说那个我们叫做玉米，就那么简单叫玉米，这两个发音、他们叫トウモロコシ，我觉得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叫トウモロコシ这么多个发音干什么，就那个叫玉米就好了嘛，タマゴメ就好了，为什么然后就学汉字就叫做玉米，对不对，タマゴメ就是玉米嘛。他说不是，他就叫トウモロコシ。那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呢，哦，トウモロコシ写起来呢，其实它背后的汉字、他们有一套汉字在那边，没有人在用，比较老的汉字这样、但トウモロコシ这个发音他们就是那个黄黄的东西、就是音直接变成物品，那我们是有个形象变成物品，我们多了一个认知过程这样子，这个要拿掉。也就是我会很建议第一件事情学日文怎么学呢，就是真的不要太去看那个字写成什么样子、就听声音就好了，就去听，所以阿里嘎多哥萨伊玛斯，你就阿里嘎多哥，随着他念就好了、那日文进去以后呢，去日本留学，我觉得比较需要去重视的，就是日本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老师权力更大一点。一定要跟老师打好关系。所谓的打好关系不是什么那种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私底下的好关系，而是你必须要清楚的让老师知道你缺什么。那我记得很有趣，我的大院老师在收我的那一天就是通过了放榜啊录取了，然后下午两点他找我去谈。他说大长，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坐在我旁边想。你如果你要拿博士学位你还缺什么，你这一个小时想出来的我都帮你忙。没想出来的以后不要来找我、
真的，
他说没想出来代表你会了，你找我干嘛，
还有现实，
对，很现实、但我紧张死了，我就很脱口，我就说陈胜，我霓虹国胆没的事嘛，好，我说日文不行，他说没问题，我是日本人，我帮你改。好，那第二件事情，我说我不太会用学校的查资料，因为其实因为日本它是联合国的加盟国，所以查资料非常非常方便。台湾真的这点很弱了，我们没办法哦。那他说没问题，我等一下帮你到图书馆去找哪一个，他会教你。好，那第三件事情啊，我第三件事情我就想起来，我就跟他讲说啊，神仙，我虽然做量化的，我会统计学，但是呢。我会用，但是不知道那在干什么。他说这样子吗？好，那明天来我就一步一步教你会，就这样。然后我就想了这三个问题以后，大概又花了20分钟想都想不出来了。他说你确定没有了？我说暂时没有了。他说好，那你可以离开了，之后就离开了。所以他之后的确我说不会的他都扎扎实实帮到我。那但是还是有一些没想到，比方日本的人际关系我们真的不太会处理、日本人比较表面化一点。话都不讲全。
那个默契在哪里？
对对对，有一个很他们叫做暗默的了然，暗默咕噜留在那，就是我觉得你懂我。这是个最难的、我哪懂你啊，你什么鬼啊。对啊，我们心理学就知道念心理学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不能说一见面说啊你念心理的。
对对对。
你猜猜我在想什么。
对，我觉得我哪知道啊。对，你跟我讲的我也不知道啊。
okay,
所以呢我真的我在日本这六年最大的经验就是日本人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对，然后所以也吃亏过。当然到后期就渐渐的占便宜了。
他们是不善于表达还是说习惯就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你懂我。
啊，是这样。
对，就这个超级主观的的过度期待。
你必须懂我。
对， you know, somehow you know me. 我哪知道啊。他就会觉得都这样了你一定懂。
是 A 型性格吧，那 A 型人是这样，
对，蛮 A 型性格的，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日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各位未来如果你到日本念书或跟日本人交朋友，千万要小心，因为台湾哦从小有一点被日治时代的影响，所以我们或多或少会讲日文，所以比方说啊，阿里嘎多国在伊玛斯，哦还有国在伊玛斯，我们都会讲，所以呢就自以为是的，就很热情的打招呼，所以早上进研究室啊，明天上哦还有国在伊玛斯，他就听懂了嘛，这也很简单，我们也懂，日本人就以为你懂了。 他就噼里啪啦疯狂的跟你讲日文，哦、对对对他就一瞬之间以为你是日本人。
我有同样经验，
对，
我有
一次你只会一句而已。
对，我有一次在那个语言班，我碰到一个日本女生，然后我们就忽然不知道讲到什么，讲到一个有趣的日剧这样子。然后我就忽然讲了一句日文，然后他说你会日文吗？我说 Skoshi、
欸、对，我们你只要一讲 Skoshi 就完蛋了，
然后他就开始叽叽呱啦。
对对对对对，你的 Skoshi 对他来讲可能就是哦，原来你会日文啊，就全部讲日文了，好可怕啊，他完全不管你懂不懂日文，他觉得你竟然会用 Skoshi 代表你全都会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各位 Skoshi 少讲，我就很可怕。我那时候超吃亏的，就是因为你也不好意思说都不懂啊，反正你都去留学了，说都不懂，明明就饿死了，所以老师就问你说叫你哄过啊，少しだけ，之后就全都是日文，根本跟
你们是怎么回事？
对，为什么这个很奇怪？你看我们在台湾遇到外国人讲中文，也不会忽然间那么兴奋啊，
好像是。
对，然后日本人只要遇到一个外国人跟他讲一两句日文，他就超兴奋的。
对。对，很奇怪齁。
对，这个我问过日本人，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他就说因为外国人讲日文很奇怪很有趣，你一定会了所以才会敢讲啊。所以他们的逻辑是大概是这样，就是
法国人大概也是这样。
哦，哦，真的吗？
在国法国人其实很不相信外国人，那所以在外地遇到同样会讲法文他也是会很兴奋。
哦哦，对对对对，不过他还是会，如果要看他会不会讲英文啦。
哦，对，大家都说法国人。
我现在碰到法国人很好笑哦，嗯，就是说他会讲一点英文的话哈，嗯，即使我跟他讲法文，他还是要跟我回英文，你知道吗？
一直秀英文，
一直秀英文，对。对，而且有其他法国人在场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哎，
他很坚持要跟我讲英文。
嗯，对，日本人真的就是超级喜欢外国人跟他讲日文这件事，嗯，然后他。后来有一两个日本人他跟我讲过原因，有可能是这样，他说因为日本人很害羞，再加上日本的语文能力普遍，因为他们的文法结构跟大部分语文是反过来的，所以不太好讲，嗯，那么也很怕讲英文，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他发现对方可以用日文沟通的时候，就像那种汪洋中的一条船的概念嘛，我先抓到
溺水的人，抓到
对对对，终于抓到浮木了这样。所以即使他英文相对能通，他也索性放弃不讲，我全部回到日文。
哦，他有安全感，
对，这是真的啦。这可能会有，哦，至少几个老师跟我回应都是这样，他都会讲说啊，太上，我虽然会讲英文，但是这一次的演讲是不是请你翻译？嗯，对，他们都还是宁愿请翻译。
是哦，
嗯，这个蛮有趣的。
嗯，
可能他们也是怕会让别人，或者是说自己用英文表达没那么精确的意思。
也有可能啊，怕被误解啦。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日本人超怕出错的，嗯，
对，
超级
感觉他们很像很怕被别人误解。
对，
哦，好像是这样，哦。
但我就举例哦，像我们台湾这个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本，嗯，defense 之后不是都还有修改期吗？
嗯，
对，然后跟个考试委员讨论完之后的修改，嗯，日本没有，欸，你论文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
哦，这样吗？
过跟没有过这两个而已，没有过就是没有过了，就是半年后再来一次，
这么干脆。
对，所以他们没有修论文这件事情。
哦，这样子哦。
对，他们口试论文跟送出去那一本是一模一样的。
哦，就这么定了这样子。
对，就是定了，因为你要送出来的，你还能错吗？
嗯，
对。
哎，这样也好了，是节省大家时间。
对，真的很，就是没有那个第二轮还要再修这件事。
对，因为那个其实很痛苦。
嗯，送出去过了就是过了，嗯，但他会写缺点。
嗯，
那他那些缺点你就书面回复。
嗯，
甚至你不回复，你就把那一张纸他们会附在论文里面，
哦，
会附上去，哦，送上去给院审跟校审。
哦，这个真的很不一样。
对，他们这个会附上，所以每一个指导教授都会罗列，
嗯，
优点、缺点，然后改进什么的。哦，他们那个改，他们不像我们签个名这样过，他们是一本小小，欸，不算小小，大概三四张 A4 纸这样的意见书，
嗯，
然后刊物表什么什么通通弄好以后，然后送上去，嗯，所以其实他们第二关才好笑，我们 defense 是学生然后去跟这些口试委员做 defense，
嗯，
他们还有一关很好笑的是指导教授要到院教评去帮你 defense，
嗯
哦，
因为这时候你不能出席院教评的嘛，嗯，你不能出席院的这些评议委员会，
他变成你的代理人，
对，他就是指导教授要帮你防卫你的论文，
哦，所以你们是命运共同体。
对对，所以其实他以为他要当你，他自己也死掉了。所以其实也绑得蛮紧的。
难怪人家说日本教授权力很大，
超大，真的超级大的，嗯、对，就是真的是遮天等级、嗯。
而且他好像为你的生活负责，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也给各位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验。嗯、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就问我，因为那一年他想收两个日本学生，他的额度是四个人，
嗯
啊，他可以，因为他那时候有四个博士的议题想要做研究，收了两个日本人。然后又收我，第三个是我这样子。他那时候就很紧张，因为呢，他跟我讲，当时他就去计算，
嗯，
他手上刚好在我们能毕业，也就是大概五年后，大概可以控制两个缺是他可以说服的，
嗯，
可以推荐有两个缺可以让学生去，
嗯，
但是如果带上你又进来念博士班，那就麻烦了，你变三个人抢两个位置，
嗯，
所以他就问我，带上你毕业以后要留在台湾还是诶要留在日本还是回台湾，
嗯。
我当时大约迟疑了五分钟，我说我要回台湾，我就看他那个脸马上笑开来。
哦，这样吗？
对，他压力就没了嘛，
就不用安排你，
对，不用安排你的工作、哦。对，这个日本人在收博士生以前就在想怎么排你工作。
哦，这样哦，
嗯，就是他能动多少缺，所以我那两个同学也果不其然，就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们在博一就知道有这个缺、
嗯，
然后就往这个缺开始写论文，
哦，
然后到那个学校交流，然后呢，有老师带着去做 I 三四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顺理成章毕业就进去了，
这么有计划、哦，
超级耶，对对，嗯、然后老师在退官前，就是退休前五年，
嗯，
他自己就停收博士生，以避免没办法毕业、嗯。三年前开始停收硕士生，
诶、欸、这样老师的压力也蛮大的，说老实话，
算 对
啊。
不过这样就减少所谓流浪博士生，
对，比较流浪的问题是少蛮多的。他们的确这个流浪叉叉的问题是不太有
哦，
嗯，
所以至少都会有工作了。
对，就因为老师会帮你看。
嗯，
他能动得了的位置才会建议你要不要思考。
诶，所以老师的手腕也很重要。
对，所以真的就会变成红牌的很红，
对，
抢不进去。
嗯，
那黑牌的就比较，
就大家就
对，因为你不敢去啊，但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嗯、
对啊、
哦，嗯，这倒是蛮特别的文化，嗯、
跟我们这边就不太
不大一样，
我们是毕业了就剩下。
靠自己，
对对，靠自己啦，不然就是 LINE 联络，
真的
偶尔老师生日快乐这种而已啊。
对啊、嗯，哦，那除了语言这种所谓的文化上面的交流、
嗯，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剩下的大概比较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是看你要不要念到最高的学位，就是博士以及进入教职了啊、哦。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于教职有兴趣的话呢，你就要去思考留在日本还是回到台湾。那两个思考给各位参考。第一个，如果你想要留在日本的话，我现在是鼓励大家留在日本。原因在哪里？因为日本的少子化的问题整体拖垮了日本。
哦，
那日本本身来讲，他们的学生呢也经历了也就是说呢，他们大概经历现在台湾的躺平的文化中，
嗯、
所以现在日本经济很麻烦的一个很头很大的一个问题，叫博高郎啊、
嗯。
什么叫博高郎呢？就是说，真的有这个有心想往上冲的年轻人人数越来越少，大家都很职务系就对了、
嗯
哦、那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比较躺平状态、
嗯。
所以如果您现在是外国人，想在日本工作，其实机会很大。
嗯
啊，那我也鼓励，原因在哪里？因为日本不太喜欢玩欧美的这个学术晋升管道，就是大家可能听过的 I 字级，
嗯
啊，什么学术论文的等级什么什么的，那是欧美在玩的，日本不太玩，日本不太走这个部分，
他们没有 ranking 吗 ？No，
他们有，但是呢，并不那么的被欧美牵着鼻子走。
JSSCI，
他们没有 JSSCI， 对对，他们呢有自己的一套，但是呢，他们是学会认定的，所以你比方说、哦、举例来讲，像心理学好了，
嗯、
他们认定的就是日本心理学。会那就是顶尖的、
嗯、
那就在那边发表啦或演讲啦或者是有一些不管你今天是或者是研究上面的获得、
哦、学会的研讨会发表是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的、
哦、
不像台湾有些时候还邀请人来发表这种
对
没有、啊、
我们
他们
邀请我们还不要去的
对对很多这种的现在没有现在日本的话是很高档的事情、
哦、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玩自己的、
哦、
所以你如果要留在日本这就你就按照他游戏规则玩、
嗯、
但如果你要回台湾那就问题就大了因为日本的游戏规则只适用在日本、
哦、
嗯，所以呢如果各位去了日本拿到学位以后想回来台湾的话请千万记得一件事情论文或者是任何的投稿用英文写、
嗯、
对，让台湾这边至少还认同，然后投一些英文期刊，对，就是铺一下台湾的路。
欸，对，好像我们在日本投稿的话，那个认同度不是很高。
对啊，我们这边你看像那种 SSCI 是一篇七分，日本的才五分欸。
对啊，
对，
這個，
我投日新，日本心理研究过了也才五分，
哦，
对啊，
那
欧美烂一点的都七分。
对啊，这个这是台湾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只有只遵一套系统啊，这个比较
只有一个度量衡。
对啊，日本也，也只有一个，但他玩他自己的，他也不跟，不用别人的，
是
有好有坏啦。我们是没有自己的，
不过他那个是跟文化应该比较有关啦，他学术文化就是在那个学会手里面嘛。
对对对，
决定
他
的那个高低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啊，台湾其实学会不太重要。
对，所以这个是重点啦，这个我觉得是各位这三个点可能要记得一下。
OK。好，那我们今天就很高兴就日本的学制的部分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这个留言给我们的戴老师。
对 ,491 耶，真的。
490。
对啊，分个一杯羹嘛。
我现在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大家。那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